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659号到664号，也就是第六条的内容。那么在这一条里面，我们就介绍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耶稣升天，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信经里面的这句话。我们首先看第659号，主耶稣给他们说了这话以后，就被接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马尔谷福音16章19节，基督的身体在他复活的那一刻就已受到光荣，正如他已永久享有那些心而超性的特征所证实的。然而在他跟自己的门徒亲切的吃喝，向他们教导天国的道理的40天中，他的光荣仍被隐藏在普通人性的形象下。耶稣最后一次显现是以他的人性不能回转的进入天主的光荣来结束，这光荣以云彩和天作为象征，如今他就在那里坐在天主的右边。在立保禄为宗主的最后一次显现中，他以完全例外和独特的方式显现给那个像流产儿格林多人前书15章8节的保禄。我们看呢，在介绍耶稣升天在耶稣整个的生命里面重要的奥迹的这个时刻呢，他首先呢向我们显示了，就是耶稣的人性正式的进入到永远的光荣中。那在理论上呢，就是在耶稣的人性呢跟天主子的位格结合那一刻开始呢，实际上呢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潜能，但是从时间上和外在的这个显示上，耶稣升天的却是绝境性的一个时刻。所以呢借着耶稣升天，他宣告呢耶稣此次救赎工程圆满结束，就是他回去了，他回到了天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他跟降生成人哈，就是从天降下的耶稣基督，那么又回到天上的耶稣基督，升天就是回到，所以呢正好是一下一上这样的一个过程，二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看第660号，在这段时期复活基督的光荣的隐蔽性可从他对玛利亚马大利娜所说的那些奥秘的话中透露出来，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路望福音20章17节，这表明在复活基督的光荣与被高举至圣父右边的光荣之间有着不同的显示，具有历史间超越性的升天事件，标志着他由一个境界进入另一个境界。我们看660号呢，继续来看有关耶稣基督升天的这个主题。耶稣升天呢，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呢？正像660号最后这句话里面所显示的，因为它标志着它由一个境界呢进入到另一个境界。那么在此前这个境界呢，耶稣呢是在世界上跟门徒们生活在一块，跟这个世界在一块。那么进入到另一个境界呢，那就是他完整的进入到和天主的共荣的状态之中去了，那就是他也正式结束了在此世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从这个事件之后能够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看到呢，从耶稣升天以后再也没有那个在世的耶稣的显现了。当然呢，有没有耶稣显现呢？还有，但是呢再显现呢，就是耶稣完全是以天主的形象来显现了。那么并且呢也不会像他所曾经花过了那么久的时间陪伴他的门徒，教导他们，和他们生活在一块，甚至和他们同时共饮了。所以这一点呢是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661号，在这最后一个阶段跟第一个阶段，即道成人身自天降下的阶段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出自父的基督才能回到父那里去，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的人子，路望福音三章十三节，只靠自己本性的力量，人类将不能够到达父的家里，路望福音十四章二节，不能够获得生命和天主的幸福。唯有基督能给人打开这条门径，给予我们坚强信心。凡是首领和本源所在之处，我们做他肢体的，也要与他结合在同一的光荣中。那么661号呢，这里面最后这句话呢，它的出处哈，是来自升天节的颂谢词。661号显然呢是对啊升天跟下降的二者之间呢密切的这个关系呢进行简单的一个对比。 那么经过这个对比，也就是经过我们看的耶稣基督呢，他下降人间，以及呢他升天回到父家这样的一个一下一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完全的进入到他该有的那一份光荣。那么这份光荣为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就是它直指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所期待将来都要获得的那一份光荣。我们看第662号，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我要吸引众人归向我。路望福音12章32节。被高举在十字架上是表明和宣示耶稣要被举升天，也是升天的开始。耶稣基督新而永久盟约的唯一司祭，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的圣殿，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希伯来人书9章24节。在天上基督永久地执行他的司祭职，因为他常活着为那些因他而接近天主的人转求。希伯来人书7章25节。作为未来鸿恩的大司祭，希伯来人书9章11节，他是那光荣在天之父的礼仪的中心和主角。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到呢，当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已经是被开始高举了。这是在若望福音里面呢特别提到的一个观点，就像662号的第一句话里面所说的，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我要吸引众人归向我。这个时候呢是耶稣呢他被高举的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如果就是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耶稣升天看成是耶稣被逐步高举的这样持续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是耶稣被举扬的第一步，然后呢借着第一步耶稣呢复活，那么其实也还是被高举，那么最后呢耶稣进入到更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升天。所以整个呢耶稣被高举的这个过程呢是从十字架开始的，然后呢到了升天的这个部分呢才结束。借此呢耶稣正式光荣的进入到他的上天本境，就是进入到最圆满的这个状态。我们看第663号，如今基督已坐在父的右边。在父右边是指天主性的光荣和尊位，那位在万世前作为天主子与父同性同体的，如今在降生成人，即他的肉身受到了显扬后，带着肉身坐在那里。这里呢我们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表述，就是基督呢升天之后呢他的位置是在哪里。这里面显然是用坐在父的右边，那右边呢显然是尊贵的一个表达，显示了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呢跟父是同尊同荣，就是具有同样的地位，享受同样的光荣。那么在教育当中呢更通俗的讲，那么借着耶稣升天呢，那其实呢耶稣啊是把黄土带到了天上，当然这个黄土呢是指的是耶稣的身体，这是按照圣经的这个观点。那事实上呢那他就是在说耶稣的肉身也正式进入到上天本境，因为耶稣呢他作为完整的人享受到应该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份光荣。我们看第664号，坐在天父的右边是指墨西亚神国的揭幕，实现了达尼尔先知有关人子的人事，那万古长存者赐给他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域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达尼尔先知书7章14节。从那时起，宗徒们变成了万世无疆的神国的见证。664号呢也是我们呢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最后一号的内容。耶稣升天之后呢就开始了教会的时期，宗徒们呢将以他们的这个见证呢去将福音呢传播到天涯海角。需要指出的是呢，耶稣升天节这一天呢在教会里面也是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呢被叫做世界传播日。那么传统上呢教宗呢会在这一天给在梵蒂冈电台和梵蒂冈广播电台的员工发放礼品加以祝贺，因为呢这些机构啊是教会中枢的主要传媒机构。那么在教会内借着对大众传媒的这个使用呢，并且呢也善为利用，好能啊更好的为福传呢来服务。那么谈到这儿的时候呢，也许呢我多说两句。那么教会呢其实从这个世界有了大众传媒，就是这些媒体，那么现在呢更叫做叫新媒体之后呢，对这些工具呢 常常是加以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工具本身呢，它并不存在着好和坏。但是呢，一个工具呢，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为好来服务，它也可以为恶来提供便利。那么这个时候呢，教会的这个观点呢，当然呢是愿意借着大众传媒这样的工具来更好为福音的传播呢而工作。那么在今天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这个世界的范围里面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呢，大众传媒的这个方方面面，那些主流的这个媒体啊，都会啊被用来传播福音，在传播福音的时候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这里面呢，作为基督徒呢，要学会呢去有一个基本的分辨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有基本的分辨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为我们自己呢这个灵性才是啊最有利的，也相比呢是我们度着一个健康的生活。正像我们的身体啊需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样，因为有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对我们整个的健康才是有保证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达到这一点，这大概是重要的。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如何正确去使用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用标准的说法呢，就叫做大众传媒。用今天的另外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来说呢，就叫做新媒体。就是我们该如何利用新媒体。那你发现呢，身边的有不少教友呢，当他们有一些闲暇的时间，他们愿意用这些闲暇的时间来听道理、学圣歌、学圣经、参加祈祷的各种群、各种团体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呢，这里面要做重要的一个区分，如果可能的话呢，你最好呢是在当地牧人的引导之下，一定要在当地教会的主教啊或神父的这个引导之下，你去善为利用。同时呢，应该有大致的一个规划，而不能够漫无目的的。今天去学一点法典，哎，法典不错。明天去学一点圣经，哎，圣经不错。后天是学一点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不错。哎，今天又发现呢，天主教教理又不错。那么如果你这样去学的话呢，就会像一个蜻蜓点水一样的这个方式呢，东学一点西学一点，最后呢你学的也很杂。那么它其实结果呢，就是它对你整个的灵性生命啊不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什么意思，也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是要学会呢做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分辨。那如果你自己分辨不了的话呢，你可以请你相信的有权威的这个人，神父啊或者是比你更懂道理的人呢，给你做一个指引。千万呢，这里面要避免开几个重要的诱惑。第一个诱惑是流行，就是大家都做我也要做，这个不一定的。第二个是好奇，哎，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我也要听听，哎，好奇。第三个呢，就是也是好面子，哎，那么谁谁给我介绍的这个内容很好，所以呢我一定也该要去试一试。所以当这些看似很重要的这些因素呢不断的混进来的这个时候，我们整个的生活的这个秩序呢就被打乱了。所以在面对今天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媒体啊极为丰富的这个年代呢，其实呢我们该做一个正确选择的这个义务啊其实是加强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你加强了或者是你学会去分辨的话呢，最后呢那么经过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努力甚至是这个辛苦的努力之后呢，你会发现了自己所剩无几啊，就是在天主跟前呢你没有剩下什么真正的内容或者是对自己的灵性的真正有帮助的内容。所以每个人呢都对自己该学习的该去面对的这个媒体哈，就是该使用的媒体的这个频率啊内容啊都大概有一个规划，在这个规划里面朝着自己要定的那个方向呢一步一步的去迈进。所以呢，我们不要在这个媒体面前呢把自己给迷失了。这样的话呢，一个人呢一旦他把他自己迷失了的时候呢，他带来不只是无尽的这个痛苦，他的结果呢一定呢也不会让人乐观的。那么今天听这个明天听那个啊，最后啊他就乱了。所以呢，当提到这个相关内容的这个时候呢，在这儿呢我稍微向大家做一个解释，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在合适人士的这个引领之下啊，当然比较好的是在地方教会的这个主教或神父的引领之下做正确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也不要听之任之，也不要做一个随风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是设法让自己的心呢牢牢地抓住耶稣基督，然后呢在信仰里面站稳生活的安全和牢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讲要讲的内容。